那刘秀他身材很高大，他听说他长得很漂亮，很帅啊。他个美男，这个男啊，就是这里胡须啊长到这里，然后鼻子大大，眼睛大大的，他长相跟人家不同。然后他从年轻的时候幼小就很喜欢耕田，他跟着他的大哥呢刘演呢，那他大哥呢独有大志，常常笑他说啊你这个做惨呢，他不知道说他以后会当到皇帝，他笑他你这做惨了。啊刘秀他也觉得说哎做耕田的也不是办法，因此他就在城里求学了。然后秦仪呢他就很认真的去读尚书，一般的人呢会当到这个皇帝也都是书读了很多，他知道怎样子去治理国家，怎样的人能把这个国家做到安定，每个人都有饭吃啊，自然国家才会安定啊。然后说秦喜这个尚书呢，那有一回啊，他这个有人呢到朋友家，那其中有一个算命就说来来来我跟你讲你将来会当天子，他旁边的人笑倒了说啊这个怂怂的会当天子吗？人家是命中有的，真的是命中有的。然后刘秀他却说哎呀怎么可能，我有当天子的这个时候呢。他刘秀28岁的时候帮助他哥哥啊刘演就起义了，那与这个蒙兵对抗，这个王蒙的兵对抗，那屡获战绩，中每次战争就赢了，每次战争就赢了，后来就投入这个兵士越来越多了。那为了统一这个诸将，要选了一位呢庸懦无能的刘贤为汉帝。那在这个昆阳一战呢，那就奠定了这个战胜的基础。然后刘秀的兄弟呢威名呢日盛，他的名声一直增长的。那刘玄呢他后来也害怕，他用计想要把这个刘演害死，那刘秀伤心又不敢动声色。那刘玄呢他见到了这个他这样子反而觉得说很惭愧，于是就封他为那个武信侯了，那攻下了这个洛阳。那刘玄呢他的命呢是刘秀整修洛阳宫时候呢代修成的。那刘玄呢他就择日啊，他就选择一个日子进宫。那当时呢三府呢就是辅助这个官的人呢，他就迎接这个刘玄，他见到部下的人都这样的去扶进呢进，就是服从那个接近妇人啊，莫不暗暗的窃笑。他看见刘秀的部署，他每个人都心里都笑着说啊，没有想到会今天啊又看见那个汉官的威武了，官这个官啊的威武啊，从此以后啊人人的心就归向的刘秀，而不归向这个刘显。为什么？刘秀他心地很善良，他会处处为人家着想，所以人家都很喜欢跟他来往，他军队就一直在护持他，很多人都护持他。后来刘秀就得到这个邓禹的资助呢，他就扫平了这个诸乱，然后登基为光武帝。那刘显因此他懦弱无能呢，毫无建树了，就猜疑心又重了。那终于呢被这个部下挤下这个挤被这个部下呢挤落马，然后用绳子把他这样子勒死的。那当了2年的过渡皇帝，从此就结束了。那光武帝呢定了洛阳啊，直到直楼为治，他就是以柔克刚。以柔克刚哦，那个老子啊，老子他的学说就是以柔克刚。那老子有一天呢、啊，他老的时候，他就问他的学生说：“看看我的嘴巴哦，我的嘴巴舌头是不是还在？”哦，是的，是的，嘴巴舌头还在。看看我的牙齿，牙齿都不在，为什么？牙齿不是最硬的吗？叫牙齿先断掉，反而舌头还在。所以老子他很主张以柔克刚啊，舌头是不是最柔啊？啊，牙齿是不是最硬啊？就牙齿先坏掉，舌头还在。这个是因为我们有读过那个老子的道德经啊，他是老子他是用这个方法以柔克刚的这种方式。然后他就深见了这个亡国的这个过患，他知道说哇国家为什么灭亡，就是心术不正，心地很坏，百姓不服从你，这个国家就很容易灭亡。所以他就很小心的治国，他就颇有一方的这个忠心的这种气象。那传到明帝的时候，然后崇尚这个儒道，那个儒家思想就大兴起来了。儒家思想一兴起来，每一个人去考试都要有儒家思想。 先读儒家思想的书。哎，我们这一次会用的这个四书集注啊，听说在清朝的时候啊，要去考试，还他们都以儒家思想。那这一些思想的那个，因为思想太纷争了，就一定要有那几家为标准，所以他那个注呢，古时候的注释还要去背，要以哪一家讲的才对哦，你不能给我乱讲哦。所以啊，我们这个集注里头啊，就是当时考官的人一定要用这个这本书，所以可见这本书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哎，以前我们老师教我们的时候，他就会去找哪一个版本最好的，那个版本足以让我们去学习，没有错误的，所以我们才会用这个四书集注。那它里面有注音的，就变成四书广解，它是广泛的解释里面的内容，它内容还是离不开这个集注里头的。哎，因为这两本书啊，我都读过了。集注里头啊，我们读了四书，读了有快要4年了。然后集注我是前2年对大人讲过一次，讲到孟子，啊，里面的内容都差不多，跟集注很近，所以我们这一次还是要用那个四书的广解，它是跟集注一样，只是广解它有注音啊。因为我们讲国语，如果有注音的，本文有注音的话，那最好，因为我们才不会为某一些字错误，然后再去找。所以这本版本是最好的。哎，那这里讲说，传道明帝他很崇尚这个儒家思想，然后建那个瀛台，然后图画32将的遗像，表注千秋，就是表扬那一些好的人啊，一定要表扬好的人，让我们去学习这一些好的人，这一些善良有智慧的人啊。那有一日呢，这明帝啊，他就晚上梦见一个金人在天上里头飞来飞去，他就隔天早上他就对他的博士，就是当时的皇帝旁边的这一些大学士啊，这些大学士相当于说现在总统府里头的秘书团这一些智囊团啊，他就对他讲说，哎，这个他就跟那个博士这个护翼讲说，哎，我昨天啊梦见啊，说有一个金人飞来飞去啊。那这个博士呢，这个护翼呢，他就跟他讲说，好，他就跟他讲说，这个是印度里头有一尊佛，他要东来的，他要来台来往向东，要来教化我们。因为佛他是金身啊，上次有人问我说，那个佛旁边为什么金光？他是佛的毫光，佛的光是金色的，所以他说有一个金人这样飞来飞去。那于是呢，这个明帝他就遣派这个郎中，这个郎中是官名啊，那个蔡兴啊，还有秦景啊，往这个天主就印度啊，然后去求取佛经啊。那佛教传入中国，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传入中国了。哎，那这个当然啊，这个皇帝呢，这个明帝呢，他就很深信佛教。从这个历史佛教的历史来看，这佛教越兴盛呢，这个国家越稳定，那这个国家越稳定呢，这个年代的寿命就越长。哎，可见我们做好人有没有好报？有，得到好报。哎，就是从这个地方过来，那这个地位呢，更加传到这个献帝的手里，那气数就慢慢的，有点近了，那国家就大乱了，然后群雄就疯起来，就每一个人互相就开始争乱了。那曹操呢，就把这个献帝呢，然后迁到这个许都了，那擅自把持这个朝政，然后就杀死这个皇后跟那个二位皇子。那曹丕然后接着废这个帝了，废帝为这个山阳公了，那正式篡位，他就正式自己称王了，篡位，那天下就成了割据。割据就你占有这一块，就是我这一块称王，就是割据啊。哎，就像我占有台北市，我就是台北市的王。我是举个例子讲啦，我这个跟政治扯不上，因为我对你们讲，那让你们了解这个道理，我就举一个例子讲啊。然后现在割据的这个高雄，就高雄这个地方我称王，古时候就是用这个方式，哎，然后这个局面就变成一个《三国演义》啊。然后接下来就《三国演义》登场，那接下去呢，就是有魏、蜀、吴啊， 我们七月要写魏碑啊，就是这个魏朝时代的这个碑的。你想一想，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些国家都很动荡不安的，到魏朝的时候，人民心都很彷徨的。他那时候又信佛教，那听说呢，造佛像呢有功德，那每一个人就拼命的造佛像。等到我们写魏碑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去那个龙门石窟里头那些龙门石窟的那些造像啊，就拿来给你们看。为了要去研究魏碑啊，我就只好跑去那个龙门石窟去看。哇，真的好伟大，整颗山都在刻佛像，哎，真的是非常伟大。尤其是那个大佛啊，那个大佛好大哦，它像我们那个大厦一样好大。然后刻在这个山里头，那个山呢又不容易腐化，那个山啊就是被这样子从中间有一点凹进去，那佛像就盖在里面，就设在里面，那下雨也就不会淋到雨，所以佛像才可以保持2000多年，到现在还有呢，真的很伟大。那这里接下来就是讲那个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气两秦晋。这个魏国曹操呢，跟蜀国的刘备呢，那吴国的这个孙权呢，他们都想争有这个汉家的天下。汉的中原啊，以前中原啊是文化、交通、政治的中心啊，所以他们都想要拥有这个首都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开始有三国的时候，后来就用那个司马炎啊，他统一天下为晋朝，又因五胡乱花，把这个国都迁到这个江南啊。建康啊，就相当于现在江苏的这个江陵县，然后称为东晋。哎，我们中国土地大到不能算，真的很可怕。然后魏主呢，这个曹丕啊，他是曹操的儿子。那曹操乃是，他是人家说一代奸雄，他很多名句是很可怕，说宁可负天下，不愿天下人负我，这种超级自私啊。哎，所以啊，他这有一句话说，我宁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那由此可见，他这个心肠啊多狠毒啊。那曹丕呢，他也很残忍自私。为什么他爸爸这么残忍，他教他子女就这样子啊？说实在的，我们要教子女啊，自己先教好，你自己 OK， 子女就 OK 了，这是实在的。他说曹丕呢，他也是很残忍的啦，他为了这个王位，他不惜这个杀戮，就是把那个手足啊，他兄弟啊，把他杀掉。那曹植呢是他的弟弟，那曹丕呢为了要杀他，就限他说七步里面啊，走了七步哦，你就要做一首诗，不然我就杀了你。他就用这种故意要为难他的方法，让他就是要他的命。那曹植在情急之下呢，他就是走了七步，然后就赶快做一首诗来。其实他做那一首诗啊，那一首诗也大约的内容是像我们是同根生的啊，同根说像一棵树里头有一同样的根，那不同的果子，那你为什么要把我杀了？你是感觉很感慨，对啊，那你为什么要杀我？哎呀，可见爸爸的凶残呐、啊，对这个情没有，只对这个利益啊，看到利益他就往利益走了。他用这个方法教子女，子女也是这样子啊。听说曹操啊，这个国家灭的啊，他的国内的人啊，没有一个人怀念他的，为什么？你跟西跟后啊，他那一种百姓就很恨啊，你赶快灭亡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他很恶心，他无时无刻都不是心存好念的，所以人家就很恨他。哎，那他就怕被他杀了，然后没有被他杀，后来就被他幽闭，就被他关起来了。后来曹丕的子孙也被司马炎用当年的这个曹操的逼迫这个汉献帝的方法一样也害了，真是一报还一报啊，因果真可怕。为什么？ 你曾经做这个恶事，当然就自食恶果啦。恶果，人家说公平，什么叫公平啊？你自己做自己受啊，当然是公平啊，是不是？人家会给你吗？没有啦，你自己做来的，自己作恶多端得来的。所以魏呢，一共传了五个祖，只有46年，很年轻的细体啊，46年。然后这个蜀主呢，这个刘备呢，他是汉景帝的后代，那他呢首都在成都啦，他以关公张飞啦在桃园三结义，由此这个恶勇将呢他服役，加上这个三顾茅庐，请得这个诸葛孔明呢相助，更是如鱼得水啊，终于呢打得三分之一的天下，三分之一都几乎全部是拥有你的，接下来三分之二不知道多少人去分的。那由此啊，从这里可以看啊，你用人很重要，你用好的人啊，国家才会兴盛，你用不好的人，国家就会开始灭亡了。那刘备死了以后啦，他就托孤了给这个孔明啊，然后孔明啊他就鞠躬尽瘁，死于后矣。这个是孔明啊他写的一个很有名的叫什么，这一本贴我们下次也会写到，那个叫做明镜，上次我送你哥哥那一本叫什么不是，还有前面那个啊，出师表，对的，出师表，就是出师表啊，他出师表就是表态他的内心啊，他我这么写给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啊，那贪图享受啊，乐不思蜀啊，他快乐他不会想说要复兴啊，那终于呢他就投降了晋朝了，他就灭亡了，一共传了两个主人啊，那一共有43年。那吴主呢就是孙权啊，他到金陵的时候他也举拔贤能人来任用啊，他因此呢他力量也不弱，他也有一名叫做周瑜的，他才华横溢。然后蜀魏这两国呢，他曾经呢联兵然后抗这个曹操啊，后来呢这个周瑜呢他深知这个孔明的才能，然后就很嫉妒他，他曾多数为难他啦，那孔明呢他都能迎刃而解，孔明他很聪明，他为什么很聪明，他书读的很多啊，聪明不是天下掉下来的，聪明是要自己去读很多圣贤书得来的，而且你要心术正的人啊，你所读的这些书啊才能真正的发挥你的才能啊。那使得周瑜啊不禁发出来就有这种感慨的说，哎呀，既然要生你何必生亮呢，就是你克一物克一物，你既然生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再生我，那是很无奈的。他两个人啊不同的典型啊，这表示说周瑜他心里很狭窄，他吴国呢就传到第四祖呢孙皓，然后投降给那个晋朝，那吴王就灭亡了，一共有52年，他这个也40-50年而已啊，这个算起来都是很夭寿的，寿命不长，夭寿。那三国的故事啊更精彩，那人物里头啊有很，因为三国演义啊很有名啊，它里面啊有这个孔明啊神算啊，关公的义气啊，张飞的豪慢啊，曹操的奸诈，哇，很奸诈，他那种处处想要去害人的，想要得到自己的利益的，那变成一种很复杂的一个历史故事。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呢、啊，看那个《三国演义》里头故事书里头，这可以去了解了。那晋朝开国的这个国王呢、啊，司马炎，他是魏国的宰相，他是司马师的儿子啊。那受到魏的末主呢，这个曹奂的禅位就是让他。他这头是暗善善让，善让是让他的，那让他是真正让他吗？不是的、欸，你不让我就把你杀了，用这种恐吓的啊。那最后统一天下，那大功臣呢，让成日后呢，这骨肉相残的这个八王之乱啊，国内就开始动乱了。那你国内一动乱呢、啊，像说你自己兄弟一吵架，外面人不必来攻你，你自己就先灭亡了，是不是？所以啊，一个家要团结才会兴盛，一个家不团结，这个家就很容易就灭亡了。 那外侮呢，他就起不，外侮起不来侵略呢，就是这个你自己国内不健全了、啊，外面就来攻击你了，因此招来的这个五胡乱华。那北方人为五胡所惧啦、啊，说晋朝呢，他偏安这个江南，长江之南，然后视为东晋。那这时候有两位呢，这个很有名的闻鸡起舞啊，这个志士叫做竺底和那个刘琨啊，他立志要匡复，就是要恢复这个汉室啊，可惜只恢复部分的土地而已，因为他力量不够强了。哎，那东晋末呢，有这个桓炎跟这个惠安帝啊，为平固王啊，自己称王，国号称楚。那刘裕就带兵去讨这个贼啊，他说借这个机会把持这个朝政啊，他就杀了这个安帝，那另外再立这个恭帝。那恭帝不久又就禅位让给这个刘裕，那不久又被刘裕杀了。人家让你，为什么被他杀了？那由此可见说，你不让我就把你杀了。他真的让吗？表面上说是让了、啊，其实他也是半恐吓的。这个政治里头也是蛮黑暗的。那后来被刘裕杀了，然后晋国就这样从此就灭亡了，一共有11个主，然后104年，这个都很短很短。接下来就是宋齐继梁陈陈为南朝都金陵。那个晋朝呢灭亡以后，然后宋朝就开始成立了。我们读这个历史啊，就是知道为什么要有一个兴有一个衰，因为兴盛起来是主要那个主啊，是一个很慈悲的人，他的国家就会，因为你很慈悲啊，你不忍心百姓挨饿挨冻啊，啊你就会把让国家助理都让国家都很安定，每个人都有饭吃啊，啊大家都有饭吃的话，国家怎么会作乱？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君父的一个使国家安定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要让我们了解，我们读历史就是要说，种恶就要得到恶报，种善就会得到善报。那善的人他寿命就会长，像那个世书里头啊，说智者要水，仁者要山。那山呢，它是不动，心很定不动；那水呢，它是很聪明。那孔子的教学呢，它是要有智慧，然后又有悲心。跟儒家它是同样一个方法，悲智啊，你有慈悲，可是你没有智慧，那慈悲患难。那你有智慧，你就要选择怎么样做到好。那我们学儒家思想就是要有这个智慧，怎样去抉择选择我该怎么做的，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就是南朝的这个历史啊，出现了很多那个陈世金的情形。陈世金就陈子啊，世就是下面杀上人，上面的人称世啊，那上面杀下面称杀。那古时候的古文啊，他这个同样是杀，就不同的字出来哦。哦，世就是下面的人杀上面的。那因此皇帝在位的年限都很短，有的甚至于不超过一年就被杀了。那可想当时有多乱啊，下面呢就会叙述各个朝代的情形。那南宋呢，这个高祖刘裕呢，他受这个晋恭帝的这个禅位呢而有天下，然后清廉节俭呐、啊，然后下诏除去这个滥设这个祠庙啦、啊，那传到少帝的时候啦、啊，然后在姬昌时间呐、啊，那不守礼法，他就废了这个荥阳王的文帝继位，就被这个太子所杀了。被他的儿子所杀了，很可怕吧？现在杀儿子，这古代为了这个王位啊，把自己的儿子杀了，或把自己的爸爸妈妈杀了，你想一想，这王位有多好吗？那人只不过
上去就垮了。
哎呀，你上去没多久就垮了啊！对啊，如果他要知道说上去没多久就垮了，他也不会了。嗯，所以知道上去就垮的人，他不会去做这个事的，就是不知道、欸。然后这个速传到这个顺帝的时候，就被这个萧道成所废了。后来又命这个卫士把他杀了。然后南宋呢，他就灭亡了，一共有8个主，60年，就这样结束了。然后南齐呢，高祖呢，这个萧道成呢，在南宋的时候，他屡建功绩，他每次都做了很多 很多很多为国家有利的事，然后就被封为齐王。他为人有大度量，还有博学，然后有能文，他性情啊尤其为清俭。那传到这个武帝的时候，那处事严明，他有决断力，那后来称为这个齐梁王。那接下来就是义陵王的继位，那欢喜穿这个便服啊，街上去玩耍、赌博啦，去游乐。你一个国王是一个指标嘞，你这个指标这样子歪七扭八，下面人会不会歪七扭八？会的，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样子啊。你，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很不好意思讲说，你要教小孩子，先看看你自己，哎，就是这样子啊。还问你自己有没有做好，做好以后你小孩子就跟着好了，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然后这里就被讲说这个义陵王呢，他就喜欢赌博啦游戏啦，然后被这个西昌侯呢就被他杀了，那个海陵王就继位了，又被这个西昌侯就废了，然后又杀了，是又杀了。那西昌侯这个西昌侯呢就到位的时候，为明帝啊，他就开始的谄媚骨肉了，就是把自己为了抢王位啊，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杀了，然后心肠非常的凶恶。然后东昏呢，其实哦，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皇帝的名字哦，不是他本来的名字，是他的谥文。谥文啊，在那个《史记》里头就有讲这个谥文的典故。谥就是一个言，那旁边一个义啊，他是依你的这个谥文啊，他是依你的这个人死掉了，然后再开始你这个好的人就给你封，哦。那个鲁文正公啦、啊，那是好的人啊，那如果坏的人，他就给你封的什么陈昏侯，你打个空空的那种昏君的那种陈昏侯，他的谥文就这样子啊，直接就封你啊，因为你没有什么对国家没有攻击，没有做好，对国家没有做好，然后让百姓苦，那这一些昏君呢，他就会给你一个。四文就给你封一个东昏侯，昏就是昏，是不是头壳未清楚啊？嗡嗡昏昏的啊！然后何帝又相继的借位，这些都是四文啊，不是本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四文呢，是在周朝就有了。那从周朝以来，就是每一个王啊，他都有他的四文，就是后来的人给他追封或给他贬的这个名称啊。那萧衍他就废了何帝，然后齐国就灭亡了，一共呢有七个族，24年，你在戏里呢很年轻啊，哎呀，所以从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看得到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如是因如是果啊，知道如是因如是果的话，会去做恶事吗？不会，哎，所以那个到了这个南梁的这个武帝啊，萧衍啊，威人呢，他很慈孝，然后。敦睦九族，他九族就是他的，哎，我们上次有讲嘛，父母，然后有三三的九啊，就是三代，然后三乘三就九族啊。那爱惜这个朝氏，就是有这些有知识分子的人，然后博学能文，就是国家一定要用这一些好的人啊，好的能力的人，有智慧有慈悲的人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们的国家才会兴啊，所以他独处的时候仍然衣冠整齐啊，就是大热天他也是穿得非常非常的整齐，他从不饮酒，然后他是崇尚佛教的，曾在同泰寺里头他舍身供佛，然后后来被这个侯景帝呢饿死在那个台城了，那这个景文帝呢他立了又被这个景文帝立了又被这个侯景啊。侯景就害死的，那炎帝然后被这个魏人杀死的，那景帝呢又被那个陈霸先所杀的，这个南梁就灭亡了，一共有四个族，也56年，很短，就是这么短。那个南的陈呢，武帝啊，陈霸先啊为那个镇，然后匡简，他性情非常的简素朴素啊，可是对他皇后宫里都没有带什么金银啊这些装饰啊。他曾经在庄严寺有舍身供佛，然后传位给他的名帝。那清明节，清明啊，又节俭，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他有他爸爸的这种风范。那到了宁海王啊， 继位的时候啊，他懦弱无能啊。为什么？有的人啊，他没有这个能力当王，他旁边就虎视眈眈的，你做不了王，我就来，就轮到我来做了。这么可怕，就轮到我来做了。哎，然后这个懦弱无能就被他叔叔的那个先帝废了。后来呢，这个陈叔宝呢，他就荒淫无度了，然后酣饮就是每天喝酒啦、玩乐啦，然后又不祭祀天地啊。古时候、哦、国家对祭祀天地非常重要。为什么祭祀天地很重要？因为这个天子、啊、要祭祀这个天呐、啊，天就是老天啊，给我们阳光、空气、露水，对不对？我们要是没有空气、阳光、露水，是不是马上就死掉啦？哎呀，然后那祭山川，那山里头啊能保持水，那有水呢，我们才能活。那祭地呢，啊地土地啊养这万物呢，给我们吃，所以要感谢天地，就是这样感谢来的。如果我们不读这些古文的话，你怎么感谢天地？他好像空气给我应该的啊，你爸爸给我钱也应该的啊，你爸爸太少钱给我不应该啊，他没有感恩的心啊，是不是啊？要有感恩的心，那个功德才会增长。所以这里讲他不祭天地，他不祭天地，那杨坚就带兵来讨伐他了，然后就说他的这个数落他的20几个大恶的这个罪状。那后来他就自投这个井，然后陈国呢就这样子灭亡，一共有五个族啦、啊，然后有32年就这样子结束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呢是非常重要，周围的这些臣子也很重要，他会去用人，那一些人呢他会给他建议，我应该要怎么做国家才会更好。不是说光你一个王啊，你一个王你多大的能耐啊，你一个王可以去管理所有天下百姓的事吗？不是，天下百姓的事是那一些百官他们自己每一个人各分这些部门去做这个事啊，对不对？像现在我们有行政院啊、立法院啊、司法院啊，这些每一个院去每一个人去管理那一块的。所以一个国家兴亡最重要是会用人，那会用人，你那个人你本身啊会看人，你本身会看人哦，你会看人你才会用人哦。你要看到啊，这个人我好喜欢，这个每一个人来跟我都说好听的话，这个人才危险呢。我跟你讲，可能是我前世有读过这个书啊。我每一个人来讲话，我就看这人为什么要讲这些话，这些话是什么用途？哎，就看可以看出他内心里头的话。有一些人就专门讲那些好听的话，让你高兴。这些小人啊，有一些人他谏言，他所以讲，认为说，哎，不对，你应该这样做。人家说，忠言逆耳，好听的话不好，不危险，不好听的话他要谏言你，他说你哪个地方不对，跟你建议的话你要去接受他，这国家才会有兴盛的机会啊。这个是用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啊。哎，好，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